时间真的真快。这一次乃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退休会的里面最后一次了，是时间真是不够来用的。但是我还要跟你们讲了一个故事，这是我的习惯，我到任何教会去头一次参加主日聚会，我都讲一个故事。那是我自己1948离开了上海，1979回到了中国，乃是我是5月份去的，因为我爸爸开始肺里头引支，不知道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看医生都要开后门的，我的妹妹开不了后门的，我就赶去了。赶去了之后啦，发现我的爸爸是肺癌，只有6个月的寿命，所以我回到美国了，过了5个月再回去，是1979年的9月。我回去的时候，是从了文化大革命了之后，教会停止聚会了之后，恢复第二次的主日的崇拜。中共的政府认为在文化大革命过了，是不是把基督教已经铲除了，所以那个时候试试看能够开始一个的礼拜堂，是在上海西藏路的摩恩堂人民广场的对面。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第二次到上中国去的时候，刚刚是第二次的开始主日的崇拜，我早半个小时去的。一去的时候啦，政府都没有想到1500的座位全部坐满，礼拜堂的两边的过道站满人了。政府以为了宗教已经铲除了，试试看头一个，所以我早半个钟头去了已经没有位置了。我是穿着西装去的，门口有招待的人，哎呀，这位从哪里来的？我说我本来在上海的，我现在到了美国去了，从美国。哦，你美国来的啊？我们里头有位置，所以叫他陪我进去了。后面有个半楼，留了20几个位置，为了外来的基督徒来坐的，所以我就坐在上面。坐在上面呢，等了20分钟，开始聚会了。领会的人站起来了。现在我们奉主名聚会，我在那看得很清楚，一半的人哭了。为什么？将近20年没有奉主名聚会了，我就忽然发现了，我们在北美呢，人在福中不知福。我们能够要这样自由的社会这国家的里面呢，我们主日有聚会，自由可以参加的。中国大陆在文化大革命时候啊，没有办法能够奉主你聚会了，所以这是我所预感受到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的。所以我也劝在北美的教会啦，要看重主日的崇拜。主日的崇拜啦，就我们从神那里领受的恩典来感谢赞美主，但是我们赞美的内容丰富不丰富，赞美的内容深刻不深刻，那是对着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了解的深刻不深刻。为了这个缘故啦，主日才有崇拜。但请大家切切记得，不光有主日崇拜，我们开头有诗歌，所以这个诗歌啦会给人有相当大的帮助。你比方说啦，我们今天刚刚唱啦，我要向上住在高地了，向上高地而行的这一种诗歌啦，会激发一些年轻人，人在地上活着都往高处来爬的。所以这一些的事情呢，你们都已经书读读好了，你们都有学位了，这个没有问题。你们的孩子肯不肯好好读书？在美国乃是经济好的人呢，反而不读书的，经济不好的人读书了。所以你会发现啦，台湾呢以前非常用功读书的，1949年国民政府撤退过去了，穷得不得了，过了20年，好多人不读书了。中国大陆啦，目前还是读书的啦，我相信再过10年，好多人不读书了，生活太富有了吗？不再是读书了吗？所以你要知道了，美国国家科技方面发展完全靠着移民的，美国人不读书的啦。好，那么我到美国来了40几年了， 我在四十几年前来的时候，理工方面的那博士学位头上三名都台湾来的，十五年前呢、啊、在理工这头博士学位理工方面头三名大陆来的，台湾没有份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到台湾去了，我说我发现这个现象了，现在没有影响，再过十年了，大陆的科技就赶上去了，会超过台湾了。那你们知道啊，现在大陆的科技远远超过台湾了，为什么？因为年轻人呢往上面的涨了。所以你们到了美国来了之后，要了解你们经济很富裕，你们了解生活很舒服，你们孩子不肯读书的，要了解的哈。哦，这个生活都没问题了，就懒了嘛。所以我自己不光如此了，我都劝人，你们拿到博士学位不要搬家到加州，加州的学生书都读不好的，书读得好了是东北部分了，书读得好的了。我都有儿子了，我这个女一个儿子不是在加州核子工程吗，做了很好吗，他的大儿子不读书的了，为什么？玩冲浪。哎呦，这个在东岸的什么还玩冲浪的了，孩子冲浪了，冲得很好了，书不肯好好读的。为什么？整个地区中年轻人不读书的。所以我就说了，你们啊，工作找到了不要搬到加州去，否则你孩子都不读书的啦。但是你们就是在东岸的话呢，要注意啦，看你怎么鼓励。我告诉弟兄姊妹，来到崇拜唱唱这首诗歌，会激发孩子好好的读书的啊，并且圣诗歌的里面呢有几种，我好好研究圣诗啦。诗歌里面重建天主教的拉丁文学，拉丁的音乐，第八度的哦哦哦的，到了五百年前马丁路起来了，日耳曼的音乐进来了，日耳曼的音乐是高昂的。两百年前呢，姜维斯起来了，爱尔兰的音乐起来是活泼喜乐的。到了再过了几十年了，美国的音乐起来了，一时声势啊都是讲道理的，讲圣经真理了。那么最近二十年呢，中国音乐起来了，特别是小敏，对不对？很喜欢优雅的。所以你看见了，我们中国人诗歌了没有什么雄壮的，只有一个雄壮的，起来不愿意做努力的人民，是吧？好雄壮的。你看看了，除了这个诗歌之外还有什么雄壮的？没有了。中国的诗啊都是优雅的了。那么每一个的诗歌啦，它有不同的情绪的啦，帮助人不同的发展。所以我要劝你们啦，要唱唱日耳曼的音乐，唱着日耳曼音乐呢，马丁路德有个诗歌是最好的，你可以杀我的身体，真理还是长得得住的了。那这是呢激发我们呢有一种爱主的心啦。所以我要盼望啦，冯牧师讲宣教啦，多唱唱日耳曼的音乐。日耳曼的音乐啦是激发人的能够往上流而去的，不是当着唱小敏诗歌，小敏诗歌啦唱来唱去不宣道的，日耳曼音乐啦唱来唱去会叫人起来为着主的心意来到艰难地方了而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请你们注意，一个教会的诗歌了，不同的音乐塑造人的个性，塑造人的形态了。所以我们呢，在教会好的了，是各种不同的音乐，各种不同的真理了，来跟弟兄姊妹讲了，才好好有发展的了。你如果连我们到北美了，你们是都拿到学位了，你的孩子坑向你以前用功了，不容易了，怎么你跟他讲有用功，这个没有用的。你常常来聚会的时候受到各种的感动了，孩子自自然然会用功的。那这是我劝你们呢，切切不要忽略了主日的聚会。毕竟有一件事情呢，你看见了没有？吴牧师带个领带是我早上劝的，礼拜天的他也带了领带的，你看好多人还没有带是吧？那你要知道了，领带我是很不高兴，天气热了挂在头上了，但是我没有办法，为什么？给人看见， 有领带了，从这衣服上面呢显出来，我对主的举杯是非常的尊重的。我不光是讲到都带领带了，我也知道有许多教会退休会嘛 relax 啊，所以领带都不对了。退休会啊，生活 relax， 心情不要 relax， 哪不是 relax 了，还是很郑重的啦。我不光带领带，你看见吗？我领带今天颜色都不一样的。昨天前天的领带是蓝色的啦，今天领带是粉红色的。所以传道人的领带是什么呢？传道人的领带了，终究人看见你带的领带啦，你也不知道他领带是什么颜色，但是不知不觉的因他领带光线了影响你的心情的了。那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平时教会中主日崇拜了，特别带孩子来，衣服又穿了，带着领带了，不知不觉了把你孩子带到教会来的时候，孩子有个庄重的心活在主面前了。那这是题外的，好吧，我这时间都来不及了。那么好了，今天我跟你们讲的话呢，诗篇二十三篇的第三节，第一节是总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而总论乃是讲到耶和华是牧者了，照顾我一辈子的生活，我并不至于缺乏。第二节呢，细节讲了，细节神做我们牧者什么？先给我们有粮食，再给我们有活水，这样的我很好啦。但你看见大卫的诗篇很乖，他是我的灵魂苏醒，已经这样的读经了，已经这样领受圣灵了，灵魂还没有苏醒，怪不怪？所以你很觉得怪的吗？那么这个的苏醒这个字啦，乃是有几个意思在里面，所以翻译文字啦很难的。常常一个希伯来文一个希腊文有几个意思在里面，所以啊，写解圣经的人，翻译圣经的人呢，总要用当地的语言呢，把这个原来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里头几个意思选一个，不能完全包括。那我也不知道了，你们有没有自己预备 Amplify Bible 扩大的，是扩大的一个字了，把几个意思都放在里面的，不是选一个就 Amplify。 所以你有好好读圣经的话呢，你啊希腊文希伯来文还不大能够读了，太麻烦了。但你去读英文的话呢，读 Amplify Bible 了，有几个意思在里面的。所以书信这个字啊，有几个意思，最主要的头一个呢，忽然醒悟过来了，已经在青草地上吃了粮食了吗？已经到溪水那里得到圣灵了吗？还没有苏醒过来。为什么？发现了我都领受了主的恩典了，主的领受话语了，但是我生活中中间了还有许多不义不洁的东西，苏醒了。所以到这个地步了，到第三节了，他就引到我这个义路。要记得我们罪得的赦免称义，是因着我们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所成功的救赎，我们就能够称义了。这是我们只相信他了，我们称义是神白白给我们称义的，不是靠着我们行为。但请记得了，你不是靠着行为称义了，但你不能够继续在你行为中的犯罪。是不是说你要靠着行为才能够称义的？称义乃是靠着信，这是神的恩典啊。但是称义了之后呢，蒙光照了，发现你身上呢还有许多不义不洁的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呢，大卫诗篇讲得很好了，有了第二节的里头啊，青草地上和安静的水边啊，忽然苏醒过来了，我身上还有不义不洁的东西。那么第二个呢，这个意思就是恢复，就我灵魂的功用呢能够恢复过来了。魂的功用普通是三个，一个是那个心理上的了解 智慧，一个是感情上的丰富，一个是意志上的坚定。人呢，靠着人在地上活着，主要靠着三个东西了。这个三个东西，人堕落了之后呢，失去了它的功用了。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信主了之后呢，神叫我们罪除掉，神没有叫我们心思除掉，神没有叫我们感情减少。神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里头，就我们心思是变化，而全人就改变。而信主了之后呢，又感情特别的丰富了。所以我私下跟人讲了，我在纽约给人征婚了200多对了。以后吵架是什么？头一个不满意了，新娘不满意新郎，神经少2根，不会讲好听话。这个新郎，你们这个女孩子了，嫁给理工的人吧，很倒霉耶，做事规规矩矩的，赚了钱都交给你，没有好听话的嘛，所以太太都不满意的嘛。那这是什么感情啊？那么新郎是什么呢？结婚都结婚了吗？还要再有感情干嘛？已经老夫老妻了，结婚3个月还老夫老妻了，那好，所以家庭落入非常不愉快，什么感情要增加的了。所以我到美国了，发现了有一些做丈夫的人没有好好感情了。我说你应该讲一点的太太安慰的话。他说我也知道了，我常常下班的时候回来想了，太太在家3个孩子很辛苦了，怎么讲安慰？我讲了半天都想不出来的。太太听见这个还很大安慰，哦，原来他还想的，但是他不会讲的，是吧？所以我告诉这个丈夫怎么呢？你就卡片店去买卡片嘛，选一个很肉麻的卡片送给你太太，太太一定高兴了，太太很好哄了，哄了几句的时候命都给你了。你不跟他好哄他的话呢，他就好多的不满意的嘛。那这是什么？感情要丰富的。但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唱诗，就我们感情丰富的啦。所以我总劝地做弟兄们呐，你要常常唱诗了。我学理工的了，我太太很苦，感情很少嘛。我感情结婚之后怎么了？唱诗引起来的，神经慢慢就多了嘛，看到多神经少几根的嘛。那这是感情了嘛，意志要坚定起来了。到底凭着我的理智，凭着我所了解的，什么才是对的啦？我的意志起来了。所以我也告诉了弟兄姊妹，年轻的找对象，女孩子找男孩子，头一个 faithful 信实，第二个 loyalty 啊忠实，不能够随便放随便丢掉的。第三个 persistency 毅力。什么叫毅力？遇见难处不后退，遇见难处冲过去的啦，这个叫毅力。没有一个人在地上生活是平平顺顺的，总会到遇见打击。你没有毅力的人呢，遇见打击了之后呢，他就放弃了，这样的人一事无成。所以这是意志方面呢，要叫我们栽培的。那么这一些呢，足救了我们了之后呢，叫我们灵魂恢复起功用来。但是要恢复起功用来的话呢，就发现了我以往累积下来好多的事。累积什么？累积下来呢，有许多不义和不法的东西了。不义和不法的东西了。那不义和不法的东西呢，在我们身上呢都有的了。所以我记得当我在加拿大读书了，我们已经在学校里头传福音了。有一位弟兄信主了，刚刚2个礼拜。他起来做见证了，他说他春衫嘛出去到洗衣店去洗的嘛，洗过了去哪了？他4件春衫去哪洗的啦？主人只给他算3件，主讲哎呦很好哎，哎我没有骗啊，是他漏了嘛，就少了付一个春衫的钱嘛。一回家呢，里头很不平安，偷了人家钱了。他我没有偷吗？是他没有算吗？甚至你没有付的话，就是你偷了吗？好不平安了，好不平安怎么样？再去找洗衣店说了，哎呀，我洗了4件衬衫了，你当初只收3件了，1件你漏了，他就交给他。 交给他了之后呢，哎呦，他灵的都很喜了，这是什么？走义路，对不对？所以我们一个人啊，不信主了啊，都是能生就生了，不靠意思偷，但是人忘了，也不是我偷的嘛，但是神面前是不义。那么还有啦，我信主之后啦，读经祷告了发现以后啦，发现我抽屉都还有许多的粉便，学校顺手钱要拿来的，我曾把我自己的抽屉柜子东西全部倒出来了，有一些书啊借来不还的，有些东西是人家家啦，就一直留在里面了，好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翻，你们没有翻不知道，你翻翻看，好多，一个一个都去赔偿，还不光是赔偿了，我最大的麻烦也是我听福音所感动的嘛，我跟一个小叔叔结怨嘛，三年不讲话的了，哦，我听见他生病了，巴不得早一点死了，他给他妈妈打了，我高兴得不得了了，哎呀，所以我听福音的时候了，圣灵对我说了，你是没有刀了，你没有能力了，否则就把他杀死掉了，杀人的心在我里面了，那么好了，我信主了，信主信主了，但是我这个叔叔怎么办？圣灵感动我去跟他认错，我是主耶稣啊，当初吵架80%他责任，我只有20%责任，圣灵说了，你只有20%责任就认20%嘛，啊，80%是他嘛，也不要过分去认错嘛，啊，我说主啊，我下次不敢了，就我去认错都不好意思的，圣灵一直感动我去了，是我一个祷告，主啊，我真是愿意照着你的感动去了，盼我去找他 敲门的时候不要叫他开门，叫别人开门好了，结果好不容易到他家了，按电铃啊，手好重了，一按一开是个小叔叔，你来做什么？哎，我说小叔叔，很对不起你了，以前呢我跟你结怨了，我信了耶稣了，什么对不起不对不起，门一关不让我进去，我两心平安了，是他拒绝，不是我没有认错。那么弟兄姊妹啦，我已经跟你们讲了，蒙恩了之后要到一个地步，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所以弟兄姊妹啦，我不知道你现在信了主了之后，对着神良心无愧了，有宝血洗净了，对着人有没有人呐、啊？你良心还有亏欠的，你良心里头还有些亏欠的话啦，像一个人的镜子那个窗户啦，灰尘很多，看出去不能够明显，像一个人的眼镜啦，灰尘很多，看出去啊不太明显，要把灰尘拿掉了，看出去就明亮了，这个良心呢就是人里头的眼睛，能不能明亮，怎么能够明亮呢？你眼睛上有好多的灰尘嘛，一个一个的出去了，所以我总是把我自己从前来路不明东西了，或者拿人东西了，全部的归还，我也啦，对着我伤害的人呢，我就去道歉了，除掉了，但是有一个我没有办法，也是我听福音的时候的感动，我小学5年级有一天放学的时候啊，到康乐室里偷了7个围棋子，这7个呢白的7个黑的啦，回到家来玩的啦，我们当初走一个棋子很简单嘛，没有围棋子嘛，学校的围棋子很好嘛，就偷了7个回来的啦，到好这玩的话呢，以后也不玩了，到了我在上海信主了，偷了学校7个白的围棋子，7个黑的围棋子，又去归还。那一个时候啦，我在上海，定海不能回去，说我没有办法了。那我怎么办法呢？我不能去归还嘛，所以我就请教了年长的人呐、啊，是环境不许可我去归还嘛。好啦，年长人告诉我了，你向神应许，神啊，我错了，我一定要归还。但是环境不许我归还了，你要让我了，这环境许可我再归还，现在不能归还了，你要不要责备我了，是我愿意了。这等过了几年，我的祖父死了，祖父的在上海死的，关在台岛的定海去埋葬了， 我到定海，我到小学里头去了，那个发现我这个舟山小学了，乃是现在校长了，是从前体院的老师姓许的，说我去找许校长了。学生一看见我，哎，你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我说是。他说你是不是姓林的？我说是。你知道吗，毕业的人呢、啊，两种学生呢，老生记得，一个是特别聪明，一个特别调皮。不是特别聪明不调皮，老师都忘掉了，我是特别调皮的，所以他还记得了。哎呦，他说你来的，我说你说你在哪里读书了、啊、我说我在上海交大。哎呦，我们小学毕业从来没一个人到交大读书，你很棒了。哎呦，夸奖我一番了，夸奖的时候都夸奖过了。哎呦，我说徐校长了，我今天来找你有一件事，我小学五年级了偷了尾棋子了，我买了一盘的围棋来过。哎呀，哪一个学生不偷的，都偷的嘛，有什么关系嘛。我说我是基督徒啦，我信了主了已经三年了，我没有办法来还了，我只是给还给你了，我这福音来做见证的，我还了之后良心才能够平安过来。所以现在呢，没有还之前就 suspended， 没有消除是吧，但是还有的，这是留停在那里头了，但我还了之后呢，良心就能够平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圣经中所记载的事，圣经所记载的事啦，乃是不光了能够在神面前，并且你会看见呢，在圣经里头呢，告诉我们说，罗马书第六章这样说来，怎么说呢？我们人可以忍在罪中，就恩典显多吧，断不可。我们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忍在罪中活着了？所以要把所有的罪恶败坏都弃掉了。他因此我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常的无愧的良心了。那么这是什么呢？要去掉不义和不洁的那一些的东西了，要去了干净，并且按照我自己啦，在传道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是做工程师。到基隆去传福音了吗？在基隆呢，你们台湾知道了，在基隆有两个公司，一个是造船公司，一个肥料厂第一厂，肥料公司第一厂，肥料公司第一厂的里面呢，总务科科长夫妻都信主了，哦，很不容易了。信主我在厂长去了，有一天呢，我在另外一个弟兄家里头，总务科科长来找我，要来，我说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了。那我就叫了另外姓李的弟兄跟我一同去了，一去了他的厨房了，他个佣人坐在地上，他名字叫修英。哎呀，你修英啊很好啦，我想到你们家都进不来了，我现在在修英里头进到你们家来了。你在哪里？住在对面山底下的土地庙的鬼父的，他明讲吗？这个人就是要修因吗？说我奉主名敢吗？敢啊，不敢不走。我说你非要走不可，我偏不走。我头一次赶鬼了，我的本领用光了吗？是吧？我喉咙大，他喉咙比我还大，就不走嘛。我忽然想起了，对这个总务科科长夫妇说了，你们没有信主之前呢，还有没有了拜菩萨了香炉？拜菩萨了，有些用具还有，他说还有，拿掉。他也不敢，我说我给你丢掉，他一顿丢掉了。一丢掉了之后了，我祷告叫他走，不要祷告，都不要祷告了，我要走了。他都说下来吧，我们一同走吧。我汗毛都站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家中还有一些没有信主之前的佛教的那些东西，这就成为魔鬼的凭借。叫他还能够进到你们基督徒家中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啦，在使徒行传里头呢，保罗到以弗所去的时候呢，他们信主了，他们信主的人呢，把许多的偶像和不敬动的拿来焚烧了，或者合了五万块钱了，他主的道兴旺就是如此的。所以这是一个的例子，不是因着我们行为除掉了诚意，但是我们称义之后呢，还要把我们留下的不洁净的东西呢要除掉的了。所以我啊，总是花了半年的功夫 把所有我的东西立得清清楚楚的，对这人有得罪了，我全部去道歉好，全部去赔偿了啦。那我以后发现做梦还会犯罪，做梦不能控制的吗？那我已经跟他们讲了嘛，你读圣经的话，那诗篇啊，要读到23篇，是做梦讲梦话都要背的一样的嘛，啊！但是我那个时候做梦了还会犯罪，我发现什么？罪已经进到我潜意识里面了，超过我理智的，还有犯罪了。我主啊，求你啊，把我潜意识的罪能够除掉，不容易。祷告过3个月，不再做梦犯罪了，是潜意识除掉的了。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了，我们一个人呢，犯罪成为罪人的，是根深蒂固的犯罪的了。所以我们以前所犯罪所留下的痕迹，在我们身上要全部的除掉了。那弟兄姊妹，我也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我到美国传道，我已经40几年了，到过了10几年了，才发现一件事，我自己没有，弟兄姊妹不多，但以后发现弟兄姊妹多是什么？年轻的时候受到你亲戚朋友的虐待，这个的虐待呢，藏在你里头成为一种苦毒，相当多的人都有的苦毒在里面了。这个苦毒了不是你的责任，是别人害你的，而你这个东西留在里头一个苦毒了，你必须要除掉的了。所以我在纽约嘛，曾经帮助有一个人呢，10几岁的男孩，10多年不是读书的，鬼附的。鬼附的话嘛，我去为他赶鬼了，赶鬼就出去了，过2个礼拜又来了。我那个时候到远东去了，结果我教会的同工给他赶了，也赶走了，过2个礼拜也来了。哎呀，我就这没办法，那我也不知道嘛，都已经赶走怎么又来了呢？我的本领都用光了吗？我特为去找了，陪着他找了，到 Philadelphia 有一个西教士，本来在菲律宾的，就是 Roger， 他有个机构了 Spiritual Warfare Institute， 专门给人赶鬼的。他告诉我了，他从前不会动的鬼，菲律宾好多的鬼，所以他就做传教士赶鬼了，有好多的经验了，所以他专门成立一个机构，属灵征战的 institute。 我就请我们英语组的传道人带这个姓张的去了，就怎么跟他讲，你有没有罪？已经认罪了。你罪没有认光？认光了。你想想看有没有？他说：“哎，我还有个罪没有认，啊，叫他带他认罪。还有没有？还有第二个，带他认罪。还有没有？还有第三个，带他认罪了。而他那个 Roger 了，有位的同工 ，Roger 50多岁了，有个姊妹是将近50岁了，也是个西教师。他有辨别主灵的恩赐，我头一次遇见。怎么遇见呢？在身上有鬼吗？叫一个鬼出来谈话。”知道他名字的，谈完了回去换一个过来，这个谈完了回去换一个过来，16个鬼。我有辨别主灵，这个是恩赐啊，是我们没有恩赐都不知道嘛。然后 Roger 来赶了，赶不走，奇怪了，你都认罪了吗？罪如果不认清楚了，鬼赶不走的了，你都认罪了吗？是 Roger 就很讨怪了，你不是罪都已经认罪了吗？你还有什么罪没有认？我都认了。 Roger 忽然想起来，你会不会得有一些人心中记恨？他说有。什么原因？我年幼的时候，那个人 child abuse， 5、6岁被 abuse 了，长大了对这个人气得了不得了，不是他的过错，是别人 abuse 他了，他一个苦毒在那个里面的了。那一次啦，我才了解，说做传道人呢，能够做传道，能够顾到各种不同需要，有各种不同的经验。我没有被 abuse 过，我不懂得人里头的苦毒， 那一次呢，我才发现呢，这个被鬼附的人呢，他里面有个苦毒，苦都不除掉，鬼赶不出去的。是这样的光景呢，按照我自己的哈，不能够花太多时间跟你们讲它，好好去问一些心理的专家，好好去问呢，处理有一些的人有苦毒的人呢，有一些我的结论，需要找心理医生来治疗。你苦的心理医生怎么？你如果找心理医生呢，很简单，他坐在台子上，叫你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叫你讲故事。哎呀，小的是怎么样啦？小学怎么样啦？中学怎么样？一个讲故事，他叫你讲啦，他叫有本不知道在写的啦。他听听你故事，哦，你小学五年级曾经给老师打了，叫非常不公平，你那个苦都在里面的。这个苦的啦，然后心理学家来帮助你啦，把这个苦的除掉，不容易。基督徒容易，什么是人家对你不好产生你苦的啦，但你要知道你在神面前犯罪了，比人家对你更不好，神都赦免你了，你为什么不能够赦免人？用主耶稣的爱啦来帮助他啦，赦免别人啦，把苦毒能够除掉。苦毒如果不除掉啦，灵命不愿意成长，苦毒不要传到了不好的啦，都会被魔鬼当作一个借口啦，叫鬼附在你身上啦。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到美国传道十年之后才发现的，我台湾十九年都没有发现的，所以我现在在了解了诗篇二十三篇第三节，比我以前了解清楚了。要除掉是什么？除掉不洁净、不义的东西，还要除掉我们从前做人，人伤害你，而在你里头所留下的苦毒。这个呢，除掉了，你的灵命容易增长。灵命和自己人会增长的，如果不是的话呢，就不能够增长了。那这是什么？是这样光景之后啦，下面一个结论，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从今之后啦，我总不允许罪恶和不义不洁的东西啊，再进到我的里面。就我保持了对神对人呢，一直保持无愧的良心了。那么弟兄姊妹呢，我们就会发现呢，我们人在地上活着了，按照我做传道了，不要被弟兄姊妹骗。好像有一些人聚会了，哎呦，丈夫开车了，到了教会的时候了，出来了，替他太太开门的了，哎呦，扶着太太出来的了。冬天要走的时候，把大衣啊给太太先披上了，然后自己就出来了。在家不讲话的，外头披了大衣什么，给太太看，说装样子给人看的了。在家话都不讲了，我已经被骗了。哎呦，这对夫妇真好，哪里是虚假了？所以基督徒还虚假了，还有好多家庭里都不和谐的了。你会发现，夫妇两个人不和谐。没有办法带领孩子爱主，所以啊，你任何人都可以瞒的，你的生活在孩子身上瞒不过的，他都明白的吗？所以如果你夫妇之间呢有不和谐的话呢，孩子有非常大的伤害。伤害到什么程度？夫妇吵架，你儿子女儿就一定会吵架。你啊叫孩子不吵架，但你自己跟夫妻两个吵架了，并且有一些的孩子都知道了，爸爸对妈妈有一些很好，有一些不好，清清楚楚的。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呢？留在孩子上呢，有一些的阻碍，就不要说爱主的心会受影响的，连他结了婚之后夫妇生活都受到了破坏的了。怎么办？认罪，像孩子有认罪。怎么办？求神恩的带领我们呢，能够除掉了以前呢有多年结婚子呢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呢，能够夫妇过一个好的一种生活了，要出代价，切切不要求对方。 自己先改。你要求对方只有越过越不好，自己改了对方才会改的，你不要要求对方先改了。所以主耶稣说得很好了，不要看见弟兄眼中的刺就忘掉自己眼中的梁木。要不要帮助弟兄的刺拿掉？要帮助了，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看得清楚了，除掉弟兄的刺了，这叫弟兄。我说夫妇之间也是一样的，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不要老是看见太太身上的缺点了。你自己梁木除掉了，才能够帮助你太太眼中的刺。这样的话呢，一个大的影响两点，叫你在神面前灵命上呢没有阻碍，第二点呢，不会在孩子身上呢影响的不好的了，叫他以后孩子的家庭生活都不好的。所以你要知道家庭生活不好的，他说因为上一代夫妇关系不好。你不要单单看到他一直家庭关系不好了，大部分的因素那是父母的关系不好，孩子的关系不好的了。那么弟兄姊妹啦，主拯救了我们啦，不光要读经，不光要领受圣灵生命，就我们灵命成长，也要叫我们走义路，了解了吗？走义路啦，就我们生活的里头啦，凡是不敬不敬不法的东西啊，都要除掉了。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荣耀主的名。保罗说得很好，大卫说得很好，为他坏他自己的名引到我走义路。我们如果没有走义路了，还有不敬不法的时候了，我们这样的话呢，就要他的名受到了羞辱。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我们认识神是靠着根据圣经，不信的认识人看见我们的行为，他不是信圣经吗？看看你的行为怎么样的，你再讲了好，根据圣经他不听了，那是你行为改变了，你的亲友了才能够信主的嘛。所以我们一定在行为中走义路了。为什么？为他自己的名。那么弟兄姊妹呢，我在这一点上呢不多讲了，我还有要跟你们讲到第四节。在第四节是什么？经过了死荫的幽谷。所以我也跟你们已经讲过了，有了头上三节了，主才会带领我们到死荫的幽谷。而死荫幽谷了当初的背景呢，乃是大卫在伯利恒牧羊的时候啊，看到一个草地很好，不大，很快羊就吃光了，又带他们到一个更大的草原去了，要经过一个山谷，两边呢山是很高的了，都有软石的了，有洞的了，会摔下去，野兽会躲在里面了，所以羊不肯过去了。那我都跟你们讲过了，牧人怎么办？牧人用杆子来赶，实在也没有用了，牧人把个小鹰一抱就跳过去了，小鹰一抱跳过去，老羊就跟过来了，别的羊就跟过来了，到了跟过来的时候才到了大的草地了。所以弟兄姊妹呢，要请大家记得，我们蒙恩了，读圣经了，我蒙恩了，就是圣灵的带领了，不丰富不深刻，经过了艰难困苦才能够深刻。所以我们已经走义路了，不洁净不发的东西啊都已经除掉了，我们心中啊不信主从幼年来了留下一些苦毒了都除掉了，但是我们还不丰富。为什么？我们还以自己为中心的。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呢，撒旦怎么引诱他？没有引诱他撒谎，没有引诱他来骂人，是引诱你吃分别善恶的果子了，眼睛就明亮了，就知道善恶，意思不要依靠神，你靠着自己了就能够定规了。所以撒旦引诱亚当夏娃是叫他自恋，不是叫他道德犯罪。你只要一自恋了，不依靠神了，第二步罪恶就进来了。所以亚当撒旦引诱亚当夏娃了，并没有引诱道德上犯罪，道德犯罪亚当夏娃会拒绝的了。亚当被引诱什么？自恋， 所以今天呢，你我在美国呢，养育儿女很为难。美国呢，养育儿女从小叫他自恋。我们在台湾养孩子了，晚上睡觉了，在摇篮上了，摇摇摇，摇摇摇，到了外婆桥了，一面摇一面唱了，到孩子睡着了，哎，妈妈在走的。美国不是，到时候把孩子放在床上，自己会睡的。我们在台湾呢，孩子早上一叫，妈妈就过去了。美国孩子一叫，不去的，他也不叫了，就从小自恋。你看吧，连这个教导都是自恋的嘛。那么你知道，你的孩子美国都说了，教育要叫他自恋的啦，在美国教育要 show up 啊，要叫人呢来表现你自己了。那中国人都不大会的啦。所以我说，连你们大学读书了，教授也问了问题了，中国学生想了清清楚楚不举手的，美国人站起来还不知道怎么回答法，这是美国人吧？这是一种美国的社会了，是普遍性的啦。所以现在在美国啦，信主了之后啊，能够不以自己为中心是非常的难。社会的光景啊，都叫人自恋的啦。但是这是撒旦叫人堕落的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了。怎么办？你会发现啦，连教会中间有不和睦，都是同工们引起来的。同工们呢，为了教会服侍，又卖命又卖力的啦。教会中做事情的话，只有苦也没有功劳的吗？也没有利益的吗？爱主了，但是同工还会吵架，什么？听我的，我的建议听了，我拼命做。你不听着我的建议了，你听别人的，你们去做。这是什么？以自己为中心，听明白吗？这个呢，不是罪恶，这是不过是以自己为中心呢，乃是魔鬼败坏亚当夏娃头上用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很少基督徒身上了解了，能够除掉了。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看过，把没看别人比自己强，简直不合理。我信主六十年了，这个信主六个月，我看他比我强，哎呀，一读圣经，我提着一个圣经啊，旧约的，他找也找不到了。我有祷告长篇大论，他祷告只有感谢赞美主，赞美感谢主，没什么话好讲的嘛。那要讲到更没有我的好了吗？我怎么看他比他强？是不？你看见，你看这圣经的话合理不合理？不合理吗？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合理吗？很合理。什么很合理的？一个人信主刚刚六个月，我信主六十年了，读经祷告讲道我都比他好，但是我身上呢，没有一些单纯爱主的心。这个单纯爱主的心啊，他比我好了。那么还要告诉你们一件事，这是我美国了所感受的了。我到美国了六九年来的，七零到 Houston 去参观 NASA，有一位姓于的叫于月平了，那是头一次人造人呢登了月球的，是 Amsterdam， Amsterdam 登了月球下来了，他那个卸妆给于月平的，于月平的了。为什么？他头一个发射卫人造卫星到月球上呢，天线方向呢是于月平负责的，这个专家了。他以后到中国大陆去了，我就问他说，哎呀，你到中国大陆去，政府有没有人找你了？他说没人找我。哎呀，我说中国情报这么差的，这么大的专家还不来找的了？这是非常大的专家了。那怕他陪着我了去看了 NASA 的。好，各地方看看看过了之后呢，到了五点钟了，我发现有一个大楼呢，出来十几个人推着轮椅的。我问于丽萍的，哎呀，这个玉丽啊，这些人是谁？我们员工啊。这是什么？推着轮椅残废的，你为什么用残废的呢？他说我们太空总署东西造好了，最后的检验非要残废的人来做不可的。腿残废了，手特别翘，手特别翘了。我才发现了，教会中间没有一个残废的，许多人低能，许多人不好，有某一方面的特长，是我所尊敬的了。 所以弟兄姊妹呢，按照我自己的经验说呢，没有一个完全的人。你们养育儿女呢，要知道你儿女的天分的长处在哪里，你要鼓励长处，但你的孩子一定有天分上的短处了。我不知道这两天跟你们讲了没有，中国父母呢，看见儿子的成绩单来了就骂，你为什么这个考了62分，这个考了58分，这么差的。儿子气死了，我考了98分都不称赞我，这骂我考62分了。说我劝父母说了，你儿子成绩了，先说哎呦好棒哦，这个考了98了，那个考了97了，哦棒了。你不光称赞他棒，你还有亲戚朋友跟说，昨天我儿子成绩单啦，有一个考了98啦，有一个考了87啦，这喊亲戚朋友来票，就称赞他。孩子才有志向。你一直说，哎呀，你为什么考的62？为什么考的78了？孩子志向都没有了。所以我都劝做父母了，你可以骂你儿女懒，不能骂你儿女笨。请记得啊，我们懒和笨全部都骂的嘛，笨是没有办法读，懒是没法用功。哎，所以这是保罗说了，不要惹儿女气，免得说失去了志气了。那我也发现了，你儿女了解了，就有某一方面的专长。哦，你考了98分，真好啦！啊，讲了儿女很高兴啦。在旁边说，哎呀，你这个考了62分啊，大概你没有花时间吧，你下次多花时间就会好了，就是再花时间也不会好的，考62分就是62分。那么我也知道了，等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读大学了，我知道我的理解力不错，我的记忆力不好，所以我就不敢考医学院。医学院记忆力好的吗？我也不敢学化工了，我都机械。机械什么？理解力好就可以了，记忆力不太好嘛。所以我来选大学的都有，我知道我的专长在哪里，然后在专长上来发展嘛。我也知道我的缺陷了，那么我也常常跟人讲了。我也看见你们弹琴的，前天我讲了，哦，你弹琴哪里学的啊？他从台湾来的。我说你知道吗，我有个孙子了，今年12岁，弹钢琴，去年呢波兰国家请他到波兰演奏的。哦，他的妈妈陪他去，所有飞机票旅馆呢波兰政府付了，钢琴很棒了。哦，我的孙子当中啊，钢琴最好的一个了。但我告诉他什么？自闭症。这钢琴有兴趣，其他没有兴趣了。是他发现自闭症了，我媳妇打电话给我了，哎，爸爸，哎，这个你的这个孙子啊是自闭症的。我的媳妇了很有经验 ，MIT 的教授，75%自闭症的。他不是自闭症，这个功课不会好的吗？别的功课都不好了，这个功课有兴趣吗？谁读得好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应用到教会中间了，连自闭症的人都有某一番长处，你没有自闭症都没有的。所以你不要看见了教会中间呢，有的人能干，有的人不太能干，当然有能干不太能干的嘛。有的人呢做读书很好，有的人读书不好，正不好的，就是不能干的人也有他的长处。什么叫教会兴旺？每一个人显出功用来，教会才能够兴旺的。那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乃是教会的传道人和同工啦，要脱离了自己。所以侍奉主最难的什么？不容易客观，都看着弟兄怎么想的一样的，跟你看了不合适，你就不看重他；跟你看了合适了，你就会重用他了。这叫什么？以自己为中心的了。所以这是以自己为中心了，成为侍奉中间了非常大的难处。神怎么办？神叫我们遭遇到患难，这个患难遭遇了之后呢，然后呢，才叫神所赐给我们的崇高的品格在我们身上呢显明了出来的。但是弟兄姊妹，对不起了，我的时间真是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还要借用点时间，好吧，在你们看了、啊、我你们的讲义中来看哈。头一个前的东西我没时间跟你们讲了，但是我要看你们看了、啊、十三面忧国中的光芒。他经过死因的忧国吗？在死因的忧国了，当然我已经讲了，会有坑坑掉下去吗？但是莫人有个帐嘛把我拉上来了，有草野兽进来了吃了吗？莫人是用杖来打野兽的了，因为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了，我才敢过了死因忧国。一经死因过了，常常会跌倒，跌倒这个危险太大了。但你不经死因忧国了，不到好的草地，你要到好的草地必定要叫死因忧国了。所以你看见杖和肝的话得到安慰了，所以你就看到了圣经的记载，一个人啊真正灵命老练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大卫啊，在全旧约的里面啊，大卫的光景啊是最好的，所以才能够作者出这么多的诗篇来嘛。那我不知道你们对着大卫一生的故事啊，什么地方你们最佩服的？我问你们了，大卫一生呢、啊、什么叫最佩服的？嗯，丹弟兄，我问你好吗？你对大卫啊，什么东西最佩服的？
爱主。
爱主太笼统了，什么事情上？认罪。
他为那个将来的儿子的建殿准备
我跟你们印象都不一样，因为别人说什么？哥利亚不稀奇，我看了大卫一生最叫我佩服的，他的儿子亚沙龙要杀他，他对亚沙龙怎么的感受是吧？亚沙龙什么把他大儿子杀了，暗能杀了，逃到外邦去了。大卫做君王的话，这个儿子了把他大儿子都杀了，逃到外邦去了，大卫非常愤怒。等到以后了，过了几年了，约押元帅看他脸上有点变了，像他的儿子，所以做父母很难的。所以我了解了，我跟你们讲过了，我孩子多了才有不同的了，你们只有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不会显出来。不听话不乖的孩子最关心，越听话事情做了好了不关心的了，做父母就这样了，是关心那些不听话做事情不好的了。那么大卫的一生呢，他的儿第四个儿子亚沙龙了第三个儿子了，把他大儿子杀了嘛，大卫很生气。到约押看见了，看他过几年了，大卫脸色也变了，约押说我要不要给你找，大卫也不说啊，去找吧，找来了，见了大卫了。大卫说：“你到西伯伦去住，不要住在耶路撒冷。”这样的话，大卫已经赦免他了。没有想到亚沙龙有野心，这西伯伦啊，联络了西伯城里的人呢、啊，倾向了他，到准备好了军队了，带着军队了，来向到耶路撒冷来杀大卫的了。大卫没有情报。他匆匆忙忙走的了，晚上走的了，祭司们呢把约柜抬着跟着他走了。大卫怎么说？叫祭司回去，耶和华如果怜悯我，我再回来在约柜面前下拜，不怜悯我就算了。为什么道理？他娶了八十伯，杀了乌利亚，先知约丹呢就跟他讲了，哦，有一个人啊很有钱，那个客人啊不舍得在他牛羊群羊群里头了，杀一只来请客的了。隔壁邻居只有一只羊羔了，把羊羔拿来就杀了嘛。大卫说：“我知道耶和华起誓，要还他四倍。”先知就是你，你有这么多的，已经有这么多妻子了，神是特别怜悯大卫的了。你为什么把约？把那个人家的妻子夺来了，把那个丈夫杀了，什么还他四倍。 所以他跟八思巴生的孩子死了，他自己孩子当中一个女儿了，被着暗囊强奸，他的暗囊呢被亚沙龙杀掉，亚沙龙逃到外头去了。所以大卫知道了亚沙龙为什么背叛他，是我犯了罪留下的后果，他不敢的了。好了，匆匆忙忙逃了，他也不要说又跪跟着他逃又跪回去吧，神如果怜悯我赦免我了我再回来，他就逃了，军队了匆匆忙忙跟着他逃了，到了乃是的约旦河的犹大的旷野，做了一首诗，诗篇第63篇，我们翻开一下好吧，对不起了，我一定要用一点时间。好，诗篇第63篇，63篇的题目，大卫在旷野的时候用了这诗。什么叫旷野？我的穿这本圣经里的注解就是撒迦利亚上23章错的，现在你们看了好一点的圣经的注解了，就是撒迦利亚下17章。大卫啊，撒迦利亚上他旷野是犹大的旷野亚鲁兰洞逃避扫罗的，但是他这个时候呢逃避亚沙龙了，也是犹大的旷野，就是诗歌不是逃避扫罗写的，是逃避亚沙龙写。有什么根据？根据呢是第11节，但是王必应神欢喜，已经做王了，他逃避扫罗时还没有做王吗？逃避亚沙龙做王了吗？所以他在旷野了，旷野的时候等的时候啦，啊，他派一个武帅留在耶路撒冷来打听的啦，亚沙龙要带着军队来追赶的嘛，所以吴塞劝他说不要啦，你的父亲是大能勇士啦，你追赶的一个人被杀的话，你的军人就是心里都要消化掉啦，所以等到你联络全国的人呢，军队来了追赶你的父亲了，这个其实他是个计谋，叫的亚沙龙啊，不要派军兵来追了，但是乌塞派一个人说你快快走过渡口，你不要留在那里。就在这个时候，大卫在犹大旷野做了这个事。那弟兄姊妹啊，我虽然时间已经多了，我已经在跟了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对吧？干旱了，疲乏了，心情的疲乏了，正是这样的爱主为着神建立起以色列国了，没有想到儿子都要来杀他了，我可想你，我的心切莫你，切莫什么？我在圣所中曾如此张扬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了解吗？他想念是圣所里的见神的光景了，看见神的能力和神的荣耀。我免不了跟你们讲了，我在台湾做传道，有一次呢，一个建中的学生呢做见证，他跟同学传福音，同学不听，他跟他解释也不听，讲讲就争辩，把那坐着讲了以后站起来讲了还是不听了，抓过来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上。神给我能力，我说乱讲乱讲，打人的不是能力，被人打的才是能力，对吧？你把人打到有什么稀奇，肌肉长就好了嘛，被人打了还有爱心，那才是能力了。所以大卫在圣所，他在想念圣所呢，见我要见你的能力，能力什么？圣所外面乃是铜祭坛，能力就我们罪的都除掉，圣所门口的洗足盆了，有能力洗除了我们的地上所沾染的，进到了圣所里头了，曾设兵作职了，有能力就灵命宝座，曾设兵这圣所的这个金灯台呢，有个能力亮光了，不是看见我们的罪，看见我们罪是同济坛看见的，圣所里头的金灯台看见圣所的美丽，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了。这个金香炉是什么呢？乃是人呢为了祷告，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祷告就能够进到至圣所了，这是圣所的能力。这是能力，不是被人打倒下来的吗？ 大为的想念这件事了。想念这件事了之后呢，他你看第五节，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时思想你了，我的心就像饱着的过水肥油。我正稀奇了，儿子要杀你了，都已经到这么危险了，还去想到了圣所里头的光景了。为什么？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要杀人把我杀了，不能杀我灵魂的，就怕我的罪呀、啊，杀不光杀我的灵魂，把我这个人的灵魂啊，不杀我身体了，把我灵魂放在火炉里了，那这是了。哦，大卫自己反正做了，所以大卫呢，这是已经悔改了，怕神还不怜悯他了。到这个时候，好了，他过了约旦河了，整顿了军队。整个军队了，军队了，在渡过一段河了，跟亚沙龙打仗，对吧？亚沙龙被打死，怎么打死的？他头发很长吗？挂在树枝上吗？他骑着驴子走掉了吗？兵丁看见了，不敢来杀他了。约押看见了，你这个亚沙龙啊，你杀了你的哥哥了，逃走了，是我跟你爸爸讲的吗？哦，这个才叫你回来的吗？你要杀你的爸爸，等于杀我吗？约押了。亚沙龙就刺死掉了，一刺死掉了，跟着亚沙龙军队就散掉了。大卫呢，在约旦河东的城上在那等，不知道怎样，看见一个人跑过来了，怎么样？平安了，平安了。大卫问说：“那个少年人吗？”这个人很懂，平安了，平安了，不回答了。过一段时间，又一个人跑过来了。大卫问着怎么样，平安了，平安了。少年人怎么样？但愿王啊，代表所有的仇敌像少年人一样，对吧？他会怎么表现？撕了的衣服，把灰披在头上，我儿亚沙龙啊，我巴不得替你死。简直不合理了。这是大卫一生的里面呢，神这一个呢，差遣他儿子主耶稣到地上来为我们死的爱，在大卫身上显明了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要知道啊，我们说不怕不必不识货，只怕货比货。你会不会这样？杀你的人呢、啊，还愿意为他死的啦？这大卫最老练的表现了，怎么表现呢？因为亚沙龙把他危害了。在这个死因的幽谷里头啊，发出一种光芒。什么光芒呢？神本性里头的崇高的品格，这种爱呢，是爱要杀他的儿子啊，他也巴不得替他死了。这是我所认识的大卫了最一生的最好的一种表现啊。我告诉你，影响以色列的是大卫。说现在的以色列国家的国旗是什么？六颗星吗？大卫的星吗？要记得了，不光是他们纪念大卫了，当初建立以色列过来了，是当初中东地的地中海四围最强的国家。大卫这一种品格，才就有这么多的人呢、啊，跟他一同来胜过了仇敌，把国家建立起来。你要呢招兵买马花钱容易，在你艰苦的里面呢还能跟你同工了不容易。招兵买马花钱可以了，但是不一定人里头佩服你。只有你崇高的品格了，不一定花钱了人都愿意摆在一起了。那弟兄姊妹啊，我特别请你们有心侍奉要注意，仅仅教会外头的工作兴旺，有人来做不太难的。但是你的品格高了，能够叫人呢、啊、也死心塌地跟你一同的，这个才是难的了。怎么能够？到有艰难困苦临到的时候，你的表现是如何？你如果只爱那一些好的弟兄姊妹，人家不会尊敬你的。你爱那些捣乱的、找麻烦的，还是爱心来对待他了，也被同工了会尊敬你。你要知道，这是我传道的经验。好、哦，教会中侍奉了，同心不容易了。同心是根据你所表现的品格是如何。 而一般的瓶盖的话呢，都是去到最后拜过来这个容易，这是诗篇第二十三篇第三节。但是到第四节呢，是死因的诱惑的时候呢，能够兴起来的。那我不能够再多讲了，我再跟讲到了第五节了。在我敌人面前呢，你为我摆设筵席。摆设筵席什么呢？这就是保罗所说了，我们征战了，不是有血气征战了，乃是空中的恶魔征战的了。所以你有了头上四层的经历了，神会带你进来了，一种灵性的征战。那么弟兄姊妹了，我简单的来提了，你们如果有亲戚朋友信佛教的，佛教有两类，一类是做人的那一些理论，这种人呢，传福音容易；一类佛教跟鬼神有关的，这种人不容易。所以我都在台湾遇见过了教鬼的，跟鬼神有关的嘛，这种人呢，很不容易了。我也看见佛教中的鬼仙，他们不是鬼了，发现他的佛是显灵的啦，这种人很不容易了。这种人福音怎么传给他？再传都没有用的，只有一件事。同心合意为他祷告，捆绑他暗中的魔鬼，这个人呢、啊、才能够有机会了接受你的福音啊，信主的。那这是头一件。第二件的事情啊，我在二十年前预知到一件事，我先跟你们讲了。这件事情不多的，我啊那一个时候啦，总是每两个月啊，到纽约 Upstate 的几个五个查经班去，有个叫 Syracuse 一个查经班，啊，查经班呢、啊，那个时候有一位弟兄了、啊，信主了，非常爱主，哦，非常喜乐，很追求了，也参加我们纽约灵命精神很好，回去很好，过了不到一个月，为不知道什么道理，读经祷告，心思不能集中。读经祷告了，灵力都非常不稳定，不知什么道理，也没有犯罪，也没得罪主了。为什么？以后才发现了，他住一个美国人家里头了，住的美国家都也接待台湾一个女生信佛的，拜菩萨的了。而这个人呢，从台湾飞机到了纽约的时候了，那是有几个啦中国人呢做和尚的啦来接待他了，开车送到塞里克斯了，就住在他同一个住的房子里面了。这个女生在念佛，她读经祷告，里头就不安静。这个女生不在念佛，她读经祷告很安静的。说奇怪呢，有的时候读经祷告很安静吗？有的读经祷告心里很乱吗？她以后发现了，是这个女生呢在念佛的时候，他心灵头都是令人不平静下来的。所以他们的同工，这是他们教会的呢，打电话给我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叫属灵的征战。怎么征战法？我说我劝你们查经办的，他们都不是太久吗？也不太老练吗？两三个人要禁食，好一点呢禁食一天，不够一点呢普通的禁食一个吃一餐。禁食走了，你们三个人一同到这个弟兄家里头去，就有祷告，除掉了魔鬼的作为。这个女生也不住他房间嘛，另外有房间嘛，这查那个女生在他房间念佛了，他祷告心情不平静了。好，结果他们啊，他们听我的劝了、啊，去三个人一同去为他祷告了，祷告祷告过了走了，嗨，不受影响了，反而这个女生受影响了，她念佛了，念不起来了。这就是什么属灵征战啊！弟兄姊妹，我不举一个例子哈，很少的啦。这美国我到底基督教国家了，这个很少，但是还会有些事情发生呢。这是什么？这第五节，在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而摆设筵席呢，你会奇怪了，所有中国和西方呢，君王派了军队出去打仗的，回来了开筵席了吗？他是在敌人面前还摆筵席，这打仗还没打完就开筵席，知道吗？这是什么？叫做信心。虽然还没有打，仇敌还没有除掉了，有绝对的把握能够胜过。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靠人的试炼，不是靠人的才干，乃是靠耶和华的名了，必定能够得胜的。 而你会发现呢，我讲义中有了，以色列百姓呢，等到他们到了巴底斯的时候呢，就派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去窥探的嘛。十个人报告说迦南谷子好高了，城墙很高了，我们去的话呢都被他们做食物了。约书亚和迦勒怎么说？他们是我们的食物，老练的征战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像呢那一次Syracuse 呢，他们帮助这位弟兄来祷告过去了，这些弟兄呢得着另一种食物，不是玛拿，胜过了仇敌了，他得着吃一种食物了，有一个果效，你的油膏了我的头，成为君王，把神的权势执行出去了，你就福杯满溢了，等于的祝福了，就借着我们呢领到更多人身上，这第五节了。所以弟兄姊妹哈，所以你啊，只会看见说诗篇的二十三篇呢是非常的完全。我已经讲过了，到第六节是回顾我一生一世有耶和华的慈爱和恩惠，是吧？这是我想，但是为了这个缘故呢，他有个把握，我好活在地上嘛，还有一段时间嘛，我有把握了，我今后所活的日子了，也是靠着神的恩惠和慈爱来对着我了。他目标是什么？我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目标了。那这是什么？诗篇二十三篇是非常完全的一个蒙恩的人呢，在神面前蒙到各种的恩典的。好，我们就停在这里了，好吧？对不起，我时间用了这么多了啊！我们低头，我们再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正是求你，当你感动我们来亲近你、读你话语的时候，你总是借着圣灵把你话打开，能够发出了亮光，叫愚昧人得着通达。你也借着圣灵呢，到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中间呢，叫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好叫引领我们呢来走这一条新生命的道路，更引领我们呢来走这一条侍奉你的道路了。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教导，你给我们准备的是那样的完全，你正是我们的牧者。我们一生不是靠着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一生是靠着你这个牧羊牧者来带领我们，经过了不同的环境、不同的阶段呢，好叫我们直到最后能进到你的殿中呢，永远在荣耀里头，永永远远的和你一同享福。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